菩萨的平等舍，你就住在舍念清净的时候呢，对一切境界平等无分别，对不对？得到无比的清安妙乐。所以这两地呢，就是通达位，就是见到位啊，就是简称叫见到位。你见到入出地的相，对不对？所以他说啊，这里呢，出即喜地跟离垢地所显。那么即喜地呢，是在解释什么？解释那个得乐法乐，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那个离垢地呢，就等于融消一切出众所依，就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就是离垢啊，离垢。所以呢，就相应这两地啊之所显。这个就是我们入地以后的初地跟第二地，初地叫做即喜地，第二地叫做离垢地。啊，这是这个到菩萨地这边哈，做了一个总结哈，跟二乘人所修的乃至跟外道所修的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所以呢，前两个因缘相啊，是归给通达，通达位的相啊，通达位的相就是见到位的相。那么第三个才叫做德啊，是其德相。所以德相在哪里？第三个结了十方无差别相，发起无生法忍无量法光。那这要到哪里地呢？要到第三地发光地，要到第三地发光地之所显。所以呢，我们要入地，入地入出地还不算哦，要入到三地才叫做得奢摩他毗婆僧啊。你看看，所以你看看在这里，大乘啊，世尊所教的奢摩他跟毗婆僧啊，是不是跟外道不一样？外道那个东西浅多了，所以在中国大师的广论里面，他说啊，外道所修的奢摩他跟毗婆僧啊，连欲界的惑都没有断，何况要升起什么？大乘菩提的智慧，早的嘞，早的嘞，名字相同罢了，啊，名字相同罢了，他的果地的那个德啊不一样，啊，德不一样，所以这里是发光地，到了第三地才叫的德。那我们从成为论看呢、哦，发光地有什么样的功德？发光地呢，它有一种功德，就是自己可以读一切的经，明明白白，得到一切的文字陀罗尼，他不会对文字有障碍。他看一切的经文字对他来讲已经不生任何的障碍，有这种本事啊，有这种本事啊，这是发光地的相啊，功德相，这样才叫做德啊，这样才叫德。你只是得到清安心净性，还有什么了不起？三界都没有出，对不对？升天也不过升色界跟无色界天，了不起了。好、啊，如果修外道的话，搞不好入非非想天，那还更麻烦啊。这是第三个的相，叫德相。第四个相才叫做离家行相，因为呢，入初地以上还要闻思夹杂，还要常常到佛的地方听法。可是到了第八地不动地以上，可以自己住在无功用行的地方啊，得到这种妙乐啊，得到这种妙乐，修什么？修无功用不动行。所以呢，第四是其得以得什么呢？得发光地以上的智慧，然后慢慢修，慢慢修。中间呢，经过几地，他没有写，各位不妨自己把它补上去哈、哦，补在哪里随便你哈、哦，我念一下。那么如果你们依我所念的不太清楚的话，自己再去查词典啊、哦。从发光地以上，还要经过第四地，叫做焰会地啊，焰会地，那个焰就是火焰，会就是智慧。你发光，你就有那个善根嘛。那么你就用那种善根跟文字般若去观照一切的道理，得到实相，对不对？这叫焰会啊。那么到了第五地，第五地很难达到了，第五地就要把真地跟俗地要能够圆融，没有障碍，所以这一地呢叫做极难圣地。所以你所学到的道理要回去消融一切世俗地的差别相，要能够把世俗地的差别跟圣一地的无分别要能够怎么样不相妨碍，登入到第五的极难圣地，极难圣地，因为这种真俗二地很难圆融，所以他这一地称为叫做极难圣地。那么最后证般若，证到般若之后呢，第六地叫做现前地，啊，现前地，这是第六地，啊，实证般若。那么证般若只是自受用，你要进一步行菩萨道，还要进到第七地，叫做远行地。你要去修一堆的方便法、方便善巧的资粮，因为你要度众生啊， 因为呢，如果众生不能够依照你的方法来开悟的话，你要替他去学很多的方法。所以呢，这一条路还远的嘞，从现前地到第八不动地，很远很远。所以呢，这一地叫做远行地。你能够证般若，才不过是拿到那个 visa， 对不对？你要去到那里，还要去学四年五年，对不对？得到博士学位，还要得到后博士后的修学，你还要一直不断的努力呀、啊！这叫远行地啊，这是第七地，才到这边所谓的得以离家行相。离家行相就是离功用相，你心要能够一直不断的用功，用功到这里资粮具足了以后呢，你把一切的家行放下，得无功用行啊，入不动地，所以第八地叫做不动地。不动地是这边第四的相，我们看看那相，结了十方无差别相，然后升起什么无量法光，无量法光。这种人呢、啊，他长生智慧，啊，所言所行无不离开这种智慧。好，这是第四，所以呢，第四是其得以离家行相不动地之所显，这是第八地。那第五呢，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无分别相横现在前，这是呢第九地的相。所以他说第五是其得以色受因相，就是因地所修习已经圆满了啊！你从初地到九地已经圆满了，所以第九地呢叫什么地，叫做善慧地，你已经具备有证入大波涅槃的智慧了，所以称之为善慧啊，称之为善慧。可是呢这种善慧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有破，所以呢你还没有入法云地啊，你还没有入法云地，所以那个生相无明还没有破，还没有成片，法要能够成片了以后呢，无处不能够去证了这个实相啊，你还要进一步的去破生相无明啊。法云地后心要能够等觉妙觉，还有两个次第啊，还有两个次第。在唯识的说法呢，法云地就摄等觉在内啊，就摄等觉在内。所以刚才我才会那么说，天台不同意这个说法哈、啊。天台是在法云之外还有等觉位跟妙觉位。可是唯识是把等觉位判在法云地里面啊，所以呢这边还有，但是唯识不讲无明啊，唯识还是讲这边还有什么，还有具身的法执没有破啊，要到等觉后心才会破啊，叫到金刚玉帝才能破啊。所以这个所作成满呢，一切的境界现前，不过只是得到什么金刚的正智，金刚的无漏正智，你要去证佛地的真如呢，你还要再更上一步，你还要更上一步才可以。所以表示啊，色摩他跟毗婆舍那是我们从凡夫到成佛都要修的，对不对？你叫做德，要入三地才叫德，对不对？圆满要到佛地才叫圆满。所以你看看，你以为色摩他跟毗婆舍那是什么简单的修行？哪有那么快你就可以去得色摩他毗婆舍那？你以为四禅八定里面的得的相就叫做你要去向往的目标吗？压榨嘞！所以学这么多的道理，其实为了要是替这五种因缘哈，入实地的修行，积极更多的资粮，其实只是这个目的。如果各位觉得尘劳难耐的话，我曾经也讲过，多修四念珠啊，帮助很大，帮助很大。所以有因缘啊，或许我也该务实一点啊，把这个道理啊，解释密经不管讲到哪里，如果我们要讲下一步的时候，或许本来想讲真实一品啊，辩中辩论啊，可是老实讲那又很难啊，那又很难。我现在有一个念头啦，是礼拜三才有这个念头，我那天观世音面前这样子打坐的时候呢，突然有这个念头，好像应该要讲四念住，好像讲四念住。那四念住呢，有小乘的修法，有大乘的修法啊。所以或许我们就把频道调回来啊，调回比较务实的四念住禅来修。那么要修四念住，也可以先谈一下五庭心观啊。那么或许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也不一定啊。不要谈这么深的道理啊，这么深的道理啊，我想《解深密经》你们好好去受持，应当够用，应当够用了啊。虽然要到开悟成佛还有一段距离哈，不过我相信很够用啊。解深密经真的很好，够各位真的好好去重复反复的去学。这一部经对我来讲，它等于是，如果我有机会去解释金刚经的话，我会用这部经来解释。 我用这部经所讲的道理啊来解释金刚经，它会很味道很不一样啊，它味道很不一样，把金刚经变成不是在描述那个境界，它可以把金刚经变成可以修的啊，变成可以怎么样修金刚三昧的方法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好，我们回来再继续看。世尊，此缘总把奢摩他毗婆舍那当知从何名为通达啊，你从什么，你从什么道理来说这个是通达，从什么道理这叫德啊。于是呢世尊就为他解释了啊，这边最重要就是要分别通达跟德有什么不一样啊。这里就是见到位的两种相，一个第一心叫做通达，第二心叫做德，只是这样而已嘛啊。那么这边呢他就说，善男子，从初即喜地啊名为通达，中间经过离垢地以后呢，从第三发光地乃名为德啊，这个好像没有解释，只是在重复前面的话哈，乃名为德。善男子，初夜菩萨亦于世中随学作意，虽未可叹，叹加一个字称叹，虽然还不能够赞叹说他已经通达，不能说他已经得，但是呢他告诉这些所谓的初夜菩萨说啊，你们呢现在都还是刚入学而已啊，所以你要随顺学习，要修前行，前行资粮家行要具足，才能够有正行的可能。这段话就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啊初夜菩萨谈不到通达，谈不到德，初夜菩萨充其量只是在这条道路上什么随学作意，学习怎么样观察作意思维啊，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所以在佛教界啊，很多大德啊法师都自称什么学人啊，咱几个众生叫做什么还没有去注册，连想要入学的念头都还没有啊，我们还是只是在啊门外看观看而已啊，你还要真正去入学，入学以后才合格叫做学人，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自称叫做末学，末学应该不叫做末学，叫做未学，还没开始正式学，这叫做我们都还在随顺，加个字哈，随顺学习如何作意，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用心就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现在根本就是颠倒作意，慢缓加行，对不对？我们还在这个阶段，连怎么用心都不知道了，而且看不见了，心很粗啊，还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这个学法的态度没办法更正，你根本入法流压榨了啊，还去那边给你受你是出国恶果，真的很麻烦的。你看到你世间凡夫的相还那么粗猛，对不对？随学作意都还没有入门呢，怎么可以称叹你得什么果呢？世尊，是奢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有寻有实？这又开另外一门了哈，请看天丑时，这一颗叫做三地门啊，屏东有个三地门，不过它是那个山啊，山水的山。这里三地呢是指三种三摩地，哪三种呢？有寻有实三摩地，无寻无实三摩地，把无寻为实三摩地跟无寻无实三摩地三个啊。所以呢也有别的地方把它称为叫三三摩地或三三昧啊。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很好的，我是觉得在本论当中啊，对所谓的有寻有事到无寻无事解释的最清楚的就在这里，所以请各位学长好好的把这段文记起来，不然很多人呢就把寻事当作就一般的思维，乃至于有很多的大德说无寻无事就是无受无想无念无分别，那阿弥陀西朗啊，你没有无分，你没有想心，你怎么作意思维在境界当中去观察，你怎么生智慧？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何谓无寻无事，请各位注意底下的解释。首先先要好好的去体会什么叫做有寻有事，请看这个底下所说的，云何名有寻有事，云何名无寻为事，云何名无寻无事。好，底下我们就看世尊的教导，他就跟慈氏菩萨说，善男子，于如所取顿点寻视法相， 于所取的意思，取什么呢？取佛的法教跟他的法句文字，把佛所教导的名句文像取下来。所以所取的是什么呢？是法句文字像，名句文身啊。你把你所取的名句文身在你的止观当中去思维，叫做寻视法相。那么寻视法相当然不是念那个字嘛，哦，不能说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念完了对不对？四念住也绝对不是观身不净，你念这四个字有什么用？你只见得念这四个字叫做修四念住吗？不叫做嘛。你一定要怎么样？寻视法相，对不对？请法相旁边注明一下，就要有四个字，知法知义。什么叫做寻视法相？就要能够在佛所教的法句文字当中如理的去思维，知法知义。知法知义在哪里？请各位去看到2334页最后一行。世尊，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知义，对不对？他为什么连在这个后面，中间还要经过一个三相啊？就是三相是什么？直举舍，直举舍是调伏我们的心烦恼形象的一个三个阶段。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调伏烦恼不升起了以后，你入于平等舍心了以后呢，你要在舍念清净的心地上去思维法，思维义，对不对？法有种种相，义有种种相，底下就是这个事。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名啊，名就是我们的名句文，对不对？就是名。义就是我们的四寻思观的四寻思观，那个事情的事。名就是法，就是名寻思观，名字的名啊。那个义就是事情的事，所缘尽事的寻思观。你要寻思有没有那个境界，寻思那个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要修为事观，你要能够怎么样寻思？寻思者不是随便在那边打妄想的，知道吗？寻思不是打妄想的，寻思要如所取的名句文，根据经，根据论上面所记载的名句文，你去依四种道理去思维什么呢？思维法相。什么是法相呢？法义，法义在后面都有知法之义的种种解释，所以我们接着学的这一段就变得很重要啊。好，底下呢，我们看看呢，他怎么样寻思哈？当你这样子如你所取的法句文字去照了啊，照了他的知法之义的种种相以后呢，你就会有初显的领受观察，初显很明白的。所以现在呢，今天呢，你们所听到我所解释的一些东西，如果你记得起来的话，这一种我所诠释的法相就叫做这个初显的领受观察。什么叫领受？旁边就解释了，领受就是奢摩他相。你就觉得我懂了，我懂了，那个我懂的那种平静的相就叫做奢摩他，对不对？就像你跟一个人误会很深，可是你有一天误会被一个中间人调解了，你前嫌尽释，你就把恨他恨到入骨的那种心呢，一下子放下来了。放下来之后呢，你的心就会感觉如释重负，对不对？那么如释重负之后，你的心是不是很安静，对不对？很轻松，很清凉，很自在，那个相是不是奢摩他的相？这就是领受。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觉得啊，道理懂了以后，你不再进一步去分别思维，那一种感受就叫做领受奢摩他的相。那你还不停止在这个里，你进一步去了解，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不对？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不是就 happy forever, 对不对？他之后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以后立誓练心，我要怎么样子善安住， 对不对？我怎么样能够降服其心呢？这件事情要搞明，所以呢，你要进一步去思维，这叫做观察。观察就是什么呢？观察毗婆舍那相，这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巡视的意思。啊，初显，初显就是你能够意念的起来啊，你就有意念的相，对不对？这个相你就会懂了，懂了之后呢，误会一旦远离了，你就会升起什么色摩他的相。进一步再去思维，你三业应当怎么样清净的善用其心，对不对？在你造作的过程当中，再不生烦恼，这个叫做毗婆舍那相。那么合这两种相，就到了三昧，就是大乘的三昧。那这种呢，叫做有寻有事啊，有寻有事。那么在四禅八定当中的初禅就叫做这个啊，初禅就叫做有寻有事。那么从初禅进到二禅，中间会经过一个中间禅，那个中间禅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无寻为事啊。请各位看一下，什么叫做无寻为事？三昧、啊、三摩地倒数第三行，他说：若于彼相，什么相？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法相。什么相？知法知义的种种相，就是后面啊，二三三四页最后一行以后所讲的了之于法，了之于义，后面的这些道理，这些道理你都能够怎么样？虽然没有初显的领受观察的相，但是有什么会升起什么？那个有就是升起，会这个时候会升起一种维系的彼光明念。什么叫做彼？彼就是你入定初定的一切境界，请这边注明一下，那个彼就是境界。你入定的所缘境跟你初定了以后的一切所缘境界，你都会因为你在有寻有事地已经熟悉了初显的领受观察的种种色摩他毗婆舍那相，或者了之于法，了之于义，你对一切的法义能够通达明了以后呢，你入定也好，出定也好，对待一切的境界，你会聚生起，那个有就是聚生，你会聚生起维系，维系就是你要刻意啊，你要还是要去作意一下，它才会生起的一种什么光明念。念就是分别，光明就是智慧，智慧就是道理，你就可以依着这个道理来照料你的分别。分别就是你对境界的分别，你对境界还是明白还是能够分别的，你对你所分别的境界，你就可以懂它的道理。到那个时候，你的道理再也不是读经出来的，你道理是处事遇缘处处都是道理，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去作意才会生得出来，这个叫做无寻为事。寻就是寻求，寻求就是你要很用力的去怎么样思维，而试的意思呢，就是视察，因为你的初的寻求，背啊，熟啊，熟练已经到个地步了，对不对？你把这个东西呢丢下来，不再去刻意的作意，当你碰到禁忌的时候呢，突然会有处处开通通达的感受，这叫做无寻为事。你不特别去寻求那个法义，可是那个法义，就好像他等在那里被你发现一样，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心？用的是视察心啊，就好像他就在那边等你，对不对？你回首一人犹在灯火阑珊处，原来每天就跟着我六根门头这样起心动念的就是他，对不对？你发觉他就在身边嘛，那种感觉就好像他等在那里，他就一直不断的这样生出来，所以叫彼维系光明念啊。维系的意思就是还要刻意，还要稍微用力一下，你才能会升起这种光明，伴随着分别意识，这样子领受观察啊，陪伴着你在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时候，会升起这种光明念。诸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为事三摩地。这样各位能不能一点想象啊？我刻意这样解释哈。所以旁边辟君记就有解释什么叫做光明想，光明想就是光明，光明就是智慧，就是道理，就是随顺道理，随顺真如的谓之光明，对不对？你能够随顺光明的那一种分别法句文呢，名句文，能够具所有念，念就是分别， 分别者就是对一切境界的索取，你在境界当中一样是对着人事物一样有很明确的分别，你不会把张生搞成王五，不会，你还是明明白白。可是你知道一切的相都在跟你说道理，你就可以在一切的分别相上升起，俱升起一切的真如随顺的道理，这叫做光明念啊，这叫光明念啊。我们把这个定义稍微了解了哈。所以由此明白哈，色摩他毗婆舍那大乘的三昧，处处跟各位讲，做中修之外还要怎么修？立缘修。不能够出到立缘修啊，不叫做修大乘三昧。那你跟外道没什么两样啊，你修行一定要这样子坐着啊，你不坐的时候怎么办啊？你的脉不要出定，对不对啊？不要出定。所以这个是大乘三昧跟二乘啊，乃至于外道所修的定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重点就在那个道理相应，我们要相应的不是那个定中的境界，修于前不是要跟定中的境界相应而已，而是要从这个相应境界当中拿到你的立事对事对人对物的时候，要能够发起清净所缘的本事，要有这种功德才可以啊，要有这种功德啊，才叫做光明念啊，才叫做光明念。好，我们翻到2334页来。若即于彼一切法相都无作意，那个无啊，把它圈起来。那个无啊，是指无功用，并不是没有作意啊。要加这个几个字才明了哈。无功用，无功用就是说不刻意。可是虽然不刻意，刻意只是历历运转作意，那是叫刻意。第二个是有间，你要刻意去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的妄想习气还是很重。所以中间还是会夹杂妄想，对不对？所以呢，称之为叫做有间。那么第三段呢，就叫无间。你能够不被妄想打断，纵使妄想出现，你的正念还是不会忘掉。可是这个时候还要作意啊，这个时候还要作意。到了第四个阶段才叫什么？才叫做无功用作意，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提起正念，正念根本横现在前。到这个地步。叫做无作意，应当叫做无功用作意才对。很多人就把无作意当成无想、无受、无念、无分别，对不对？啊，依止于一种无所缘啊，依止一种无相，不晓得无相只是不取相，不是无相啊，只是不取相，不叫做无相啊，还要有所缘尽的。这叫做无功用作意，这样子去领受观察修诸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事三摩地。所以各位就知道那个无是什么意思了吧？无就是无功用。所以前面翻过来，翻到2323页，那个无寻为事的那个无，也要加两个字，无功用于寻。你不必特别去要寻求那个道理，道理就等在那边就给你发现，对不对？所以无寻为是要这样子解释，你不特意的去追寻那个道理，可是道理就等在那个境界，只要你心相应到那里，道理就哇我懂，对不对？不但懂，你还做得到，你还做得到，对不对？第三门叫做无寻无事，那个无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是无功用的意思，你不用特别去这样作意，这些法这些意一个一个就会流出来。所以我曾经跟很多学长讲，我不是叫你在止观当中去背法句，背法句只是你在入修之前你要去念熟念熟念熟。所以像我的习惯啊，我的习惯，如果有一天我主七的话，我会把那个你所修的法一定要打成纸片，而且呢，我真的发觉藏教那种长长的纸片很好用，可是我觉得那个太长也不太好，那短一点，一巴掌能够放的就这么长，啊，各位去打一张这么长的卡片，就这样子抓着，然后呢，经行的时候呢，就背，这叫做行道诵经，对不对？你经行的时候就诵道。背到一放下，七支做法一条好，对不对？一条好，先修定， 让安子定能够出来以后，你就直接看你的所缘境。如果你的所缘境是呼吸，你就稍微坐意一下，呼吸是什么？呼吸就是入住出，入住出就是无常，对不对？无常，我今天爱我这一条命，爱我这个人，就是爱这个无常，对不对？这个无常是什么呢？是老死相。老死相依止于什么？依止于有进有出的生相。生相依于什么？就一路一路逆十二因缘观，观上去，观上去，观到一切唯识分别。所以道理是从你的所缘境流出来的，不是你去背出来的，懂吗？前面你在行道诵经的时候，那个道理已经把它搞得很熟了，非常熟了，平常的时候就去思维思维思维，到已经根本不用去背它了嘛，对不对？你看什么都是那个道理嘛。然后呢，你一放下以后，就只是安心在你的所缘境上。当你所缘境得到心一境性的少分以后，明镜而住发起了以后，你就刻意一下，就去随顺那个道理，让那道理就让它起来，就让它出来，就让它出来，看它出来什么道理，你就观察它，观察那个道理，还是继续当一个旁观者，你就看佛住在你心中为你说法，对不对？于是你要哪个菩萨出来，那个菩萨就来。妙老曾经这样说啊，你要听我这个凡夫生在这边胡说八道，不如你在什么止观当中求观世音菩萨在你定中为你说法，不是很好吗？那个境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乃至于有一天你会出来，哎，我以前没有读过请观音经，有一天我看到请观音经，我读过，懂这个道理，哎，经常就会讲这种相应的现象就会出来，各位去碰碰看就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无寻无事不是说你在定中没有思维，不然禅那为什么叫思维修？禅龙为什么叫思维修？是这个意思。可是思维不是你依止于文字来思维的，文字是让你得定的一种方便善巧，你要离文得义啊，而这个义要圆无量种法，知道吗？从一路下来就是告诉你，修的那个事项只是一种方便，让你庄严你这个心地的，对不对？透过祈请，透过种种的礼敬的事法，让你的心庄严下来，升起定，依止于这种明镜而住的定，然后呢，你再把法义透过你平常的修持呢，能够呢随顺真如，取向真如，领入真如，到达你初定了以后，碰到一切的境界，你都不违背那个道理来行事，到这个地步为止，这叫做无寻无事。所以二乘以上，你不用特别去作意去修定，定就会一地一地的慢慢增上，这就无寻无事。所以你看看底下哈，它有一个这个锦上添花的两行字，请各位看一下。复次，善男子，若有寻求，请把有寻求画下来。若有寻求，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有寻有事三摩地。那有寻求在哪里呢？二三二九页，请各位往前翻，我们读过的。二三二九页倒数一二三四五，有没有？云何寻求毗婆舍那？有没有？那后面也有讲，也是有这三项嘛，也是讲到说有寻求奢摩他，所以呢，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都有三种啊。第一个呢，就叫做寻求毗婆舍那或者寻求奢摩他。那么什么叫寻求呢？寻求是对于未结了的法义，对不对？有没有？后面不是讲呢，片于彼彼未善结了一切法中，为了你要能够达到四边际性呢，去作意思维，有没有？是不是就这个现实？这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为什么叫做寻求？寻求就是你还不懂嘛，还不懂你就要把它写在卡片上，经常的意念思维，对不对？一直到把它通达，到把它搞懂为止，到把它的法跟意都能够了知，对不对？啊，能够通达为止。如果你还有不懂的，你就硕硕的把它搞懂，这叫做有寻求。同样的道理翻过来，2330页，什么叫做视察？第四行，云何视察？视察就是由会故 片于比比以善解了，有没有？对于已经解了的，你就来用它来观察事相，是不是这样子？当你能够从事相上看出这个道理，叫做视察，叫做视察。寻求是从法句文身、名句文身，就是文字上，你去懂那个文字的道理，这叫做寻求。视察是从事相当中去体会那个道理，叫做视察。所以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翻回来，翻回到2334页。所以这边第四行这边就说了，若有寻求，就是前面对于未善解了的呢，能够去解了它，这叫做有寻求，对不对？那么有寻求生不他彼不生，那就叫什么？就叫做有寻有事，对不对？有寻有事，重在那个寻，重在那个寻，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呢，若有视察，有视察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法义已经能够解了了，但是你对事相还是有障碍，所以你呢把那个理来造事，你就从事上能够发现那个道理，就叫做若有视察，色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为事三摩地。啊，无寻为事三摩地。那么进一步呢，若缘总法，哎，好玩了吧？缘总法。若缘总法，色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事三摩地。所以无寻无事三摩地呢，就从哪里？从二禅、三禅、四禅到灭受想净定，都叫做什么？都叫做无寻无事三摩地。都叫做无寻无事三摩地。那么这一段功夫要修的都是什么？缘总法而修。那什么叫缘总法？再回来看看什么叫缘总法，在2332页。随顺真如，取向真如，领入真如。在此之前呢，要把你所学的一切禁律论，要把它集为一团、一机、一分、一句，就是要领会它的道理。先要能够领解它的道理，对不对？然后呢，趋向这个道理，然后呢，领入这个道理，在一切的人事物当中，能够顺于菩提，顺于涅槃，产生八识转依四智的功德，对不对？用这样子去修，用这样子用唯识的修法去转四智成菩提，成四种菩提的智慧，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缘总法这个部分呢，才是真正的修行的依止。所以我们再看修止观的依止是什么？法假安立。法假安立者就告诉我们，法是假来相续的，对不对？借来方便你能够悟入法性的，不是你的依止真正的所在啊。所以如果你一直陷在文字向上啊，你不得圣意嘛，不得圣意嘛。你要知道整个就告诉你修行的次第嘛，而修行的次第就是要你能够在生活上用嘛，对不对？这个道理你要明白嘛，你不明白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可以圆种法修行？你不能圆种法修行，老实讲要变的早得很，早得很。真正的修行是这个才叫做修行，圆种法才叫真修行，前面那个都还不算是，还不算是。好，那么你要能够入到圆种法修无寻无事三摩地之前，你要克服调伏五盖的过程。那么调伏五盖的过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调伏昏沉跟调举。啊，昏沉跟调举。如果这个时候烁烁的还会升起昏沉跟调举，表示你的五事不调。五事不调就是你生活作息还是有很多的粗重相随。啊，伴随着，就像这几天呢，我因为事情比较忙啊，忙着这个山上佛学院的招生的事情，所以呢，在修法上就比较懈怠了。一懈怠以后啊，哎呀，真的普贤菩萨就很灵验，就开始有很多的病相会出来，就会让我身心会有一点粗重，会有一种不舒服的苦受啊，很明白，就告诉你，你又懈怠了。你又懈怠了，太去分别了，太去在事相上执着了，心呢、啊、太执着了，就会懈怠放逸。功课是不能懈怠的啊，功课是不能懈怠的啊，这叫做圆种法。可是呢，你在这个初众还没有习气不能完全改变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三相门来受持。什么叫三相门？三相门就是调，就是调五事。 你要把你的生活威仪五事要能够调好啊。什么叫五事？饮食、睡眠，还有身息心，这是天台的五事啊，天台的五事啊。那么你把五事怎么样去调好？那就借由什么指向、举向跟舍向来调。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三项，所以请各位看到天，把那个天画起来。第十一颗三项门，哪三项？指向、举向跟舍向。所以我们每讲一段啊，都会往前关照一下，到底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啊？好，我们看看云何指向、云何指向、云何舍向呢？师尊就为慈氏菩萨说了：善男子，若心调举，调举就是现行，请旁边写一下，这个调举已经变成现行了，已经发出来了，已经发出来了，在身与意已经现行了。或恐调举，表示说你这个时候心已经很细，你关照它，只是存在哪里？存在你的意想，你的意识。所以呢，调举是那个调举的意识，那个意念已经生了，你已经关照到你已经有个念头了，可是你还没有现行，这叫做恐调举。那个恐就是未生，将生四个字叫做恐，还没有升起，将要升起，谓之恐啊。未生将生，谓之恐。这种人你心要很细，你才知道哦，我又快要调举了。要不然我们这种心很粗的，开始调举了你都不知道，要调举好长一段时间哦，我在打妄想。这就是恐调举。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具生，那个诸可厌法这个前面呢写两个字具生，你要具生一种可厌法的作意。什么叫可厌法？就要四念处，观身不净，对不对？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最起码的啊。那要不然呢？又要实想啊，在修守神地有实想观，你要就是修实想来了解这一切的五欲境界呢，都毕竟是苦的因啊。这个叫做可厌法作意。那个厌就是要厌离，厌离的意思就是不要执着，你不要升起可爱执着，染在这个欲尘上，你就不能处理。所以呢，你要有这种功夫，所以五庭心观一定要熟练，思想观要熟练，四念住要熟练，你对境界能够具生可厌法作意，你才不会被五欲啊境界拖得团团串。然后呢，乃至于你才有办法在五欲境界当中怎么样呢？与己比，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呢，那个比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呢，还能够作意在哪里呢？作意在无间心，就是能够反闻文字性，看这一个能观的心，把你的六根取向的能力看明白，就是你，对不对？你在看嘛，就是你在听嘛，看那个能看的那个心，那个心相似相续，对不对？它根本不染一尘，其实它不随相分别的。你就要把那个能取能观的心，注意这个东西，不要在相上分别，对不对？因为调举就是寻思嘛，寻思那个相上的分别意，对不对？去说啊，我今天手上有这颗蛋，这个蛋如果把它孵熟了，就会成鸡，鸡又会生很多的蛋，蛋又会生很多鸡，哦，于是我就会很富有，富有以后我就会买一个豪华的游轮，这就是调举，对不对？你不要想得那么远，对不对？就要开始打住了，你想那么多还是在当下嘛，对不对？你心根本不离当下嘛，回来注意这个，回来注意这个，这叫做无间心作意，这个叫做指向，指向。或许寻思会得乐受，可是乐不能实践就叫做苦嘛，对不对？很多时候他不会起乐想的，他常常原念到哇，那也叫可怜呐、啊，哇，那也叫悲哀。你当你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就会生苦了，对不对？那这种调举什么好呢？你回来就看你的无间心，这叫做奢摩他作意啊。所以无间心作意就叫做奢摩他作意，就叫做指向，就要踩刹车。对什么东西踩刹车？对于调举心踩刹车，不要继续寻思了，寻思毕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你只要止住这个相续，我心不为他做相续委员，对不对？ 我心只要不为他做相续，我就不会受苦。放下屠刀，立地决心就会显发，就是观察无间心的功德指向，就踩刹车。所以在这里呢，那个因缘相所缘相，我们不要管它哈，继续看第二个。若心沉默或恐沉默时，诸中间要加两个字，俱生。当你心你发觉你已经沉默了，就好像啊提不起劲啊，懒洋洋的啊，给那里卖熊班呐 啊这些事情明天再做了，这种心就叫什么沉默。乃至于你有个那个念头叫做恐沉默，恐也一样，未生将生叫做恐沉默。当你观察到你的心是起这种相的时候呢，你就要能够具生可心法作意。什么叫可心法？佛法生戒舍天六随念，这最标准的，最标准的。你能够思维啊，成佛以后是这么多的殊胜功德，法是这么多的喜乐，对不对？生是这么的清净，戒是这么的清凉自在，对不对？布施能够把烦恼的因通通能够放舍，是这么好的，对不对？天的福报是这么的无量无边，对不对？你把这六种思维一下，这思维你要去得到它，对不对？于是你要开始修行，于是你发觉，嘿，我不能停下来，我要为众生为自己去修这些有为的功德才可以，所以你就不会弃舍你自己，你就把这个心呢勇猛加行起来，这叫做具生可心法作意。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以一切的所缘尽事作意他什么？作意他的心相。心相就是什么呢？该有功德的观功德，该有过患的观过患。你要弃舍过患而怎么样？寻求是吧功德，这叫做心相作意。心相作意者就是毗婆舍那作意，就是毗婆舍那作意。这个就叫思维举相，那举相就是令我的心呢、啊、比较能够怎么样兴奋。你看看啊，这个道理连治疗都是这样。你看精神科治疗，你有忧郁症就沉默嘛，就给你兴奋剂，对不对？啊，你的心态躁作不安了，我就给你吃什么镇静剂，就把你压服下来。可是你一定要吃药吗？你一定要吃药吗？我的心有没有这个能量呢？我们这个能力做这件事情呢，这就是我们要把心的能力啊能够加强，这个堪能性。所以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就是在锻炼我们的堪能性啊，不是要去得什么境界。很多人骂瑜伽行派说你们瑜伽师啊就太着重禅观了，其实正确的瑜伽禅观不是重在禅观境界，是重在禅观境界所表的圣义地。所以假想作意，圣解作意的目的，法住智的目的，是要能够升起真实涅槃智，这才是真正的目的。你在圣解境界定境界毗婆舍那境界，你再怎么殊胜的境界，那毕竟都是假的，你知道吗？眼睛一打开，那境界全部没有了，对不对？意识一回神了以后，那境界全部没有了，你就知道一切有为法真的是如幻如化，如露亦如电，根本不久住的。修圣道也一样是无名原型的。我还记得清凉寺啊，当妙老在台上就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修禅也是无名原型吗？有几个人能够明白金刚经这句话，谁能够听得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哇，我那个时候心中真的有所感，真的有所感。我还在法句当中去分别如是是法，如是不是法，真的还是在无明原型，用无明型，用贪嗔痴在学法，态度都还没有对，都还没有真正正确啊。那个时候啊，大知惭愧啊，大大的知道惭愧，这就是这样子。那么什么叫做舍相？我们继续把今天把这个看完哈。若于一向指道，或于一向观道，或于双运转道，有三个嘛，哈，一向修止，或一向修观，或者呢，你能够得到九心住以上的所谓双运转道。这个时候呢，加两个字，于啊，加一个字就好了。于在一向修止、一向修观，或者是 双修止观的同时呢，于恶随烦恼所染污时，那个恶随烦恼，请各位旁边看一下，就是心调举跟心沉默。所以那个恶那个字呢，各位画两条线接到旁边那一行的心调举跟心沉默。那个恶随烦恼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个调举跟沉默。你在修止修观或者是双修止观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偶尔一个念头会随起调举或者是沉默，这两个不会同时起来的啊。你可能前一念是调举，接下来又是太过了啊，就会沉默啊。这个就是，这叫做恶随烦恼所染污。那么于这两种随烦恼升起染污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聚起啊，聚生，请各位加两个字，聚生什么东西呢？诸无功用作意啊，无功用作意，即心任运转中所有作意，就包括什么？就包括奢摩他毗婆遮那作意之外的所有另外38个作意。那38个作意包括那40个作意在内啊，都在我之前曾经讲过的那40作意里面啊。那40作意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立事练心，处事待人，入定修出定，二六十中，在一切境界当中，对于那个境界的事，你能不能够通达它的道理，懂吗？这个对事的思维以及对道理的相应，所有这一切的作意思维观察包括在内，总共把它划分成40种作意，就是这边的所有一切心任运转中所有作意。心任运转中所有作意就是入定出定二六十中，一切时中的一切作意都要能够无功用的跟第一地相应，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用法华三昧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起于真迹啊，而顺于缘起，这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指大乘三昧的一实相的境界。用唯识的说法就是这句话，无功用作意，但是无功用就是平等，对不对？但是你虽然心平等不分别境界，可是你做事的时候还是顺于道理，于一切的分别事项不妨碍，能够非常的妥帖，做完了之后还回向一切功德给法界众生，对不对？而自己呢一直不断相应随顺于自己的菩提，随顺自己的涅槃，转依我的八识成就四智菩提，我得的是这个功德，我不拘什么？不拘一切有为的功德，于是我的心常行无为，我不在一切有为法上去生心，这叫做无住生心啊，无住生心。我天天看到胡因梦在这样，好像有点毁谤人，不过我还是一直还在讲。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啊，不是，可能不是最近出了，他出了一阵子，不过我最近才看到他那边讲说无为真好啊。那这本书的他国文是这样，他旁边下面呢写两个英文，无为叫什么 do nothing。 我说英文啊，这样翻译齁，今天佛法会亡，你怎么可以把无为讲的 do nothing 啊，西凉 do nothing。 那无为难道就是死吗？就复戏故事就是修行哦，哪有这个事情？修行怎么可以等死嘛？这不对的嘛，显然不对的事情嘛。所谓的无为是什么？无功用，无功用是做啊，对不对？你做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勉强啊，叫做无功用啊，不是不做，不是不做。所谓的善品，你应当没有慢缓，一分钟都好像探汤来不及的那样子，要很热切的。啊，很热切的，怕来不及做啊，是这样子的热情。那个悲怨要切，切到这个地步，而且没有任何的尘劳的苦相，这叫做无功用啊！开玩笑，那怎么是 do nothing？ 不会是 do nothing 的，所以是无功用作意，于一切的心正运转境界当中的所有作意，能够这样的相应， 你有这样的相应，这叫做舍相。所以啊，菩提心依止的心是什么？就是这个心。菩提心依止的心就是这个心，就是平等舍心。好，应当是这样吧。我想我们今天就大概只到第十一门哈，三相门。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好好的哈，把这个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所谓的无熏啊、有熏有视这三个哈，跟所谓的直居舍，不要把它太狭隘的当作是它来对治烦恼的方法，乃至于得到四禅八定的境界，它不是这个东西，它是在讲一种用心的善巧方便，知道吗？所以我经常很赞叹那个白云老禅师啊，白云老禅师讲那个四禅八定，讲的跟四禅八定都不一样，他讲的都很般若，他讲的法很般若，就是讲那个道理，就是他跟你讲什么叫做初禅，初禅就是你的心能够随顺到某一种道理的境界，你能够这样去作意的时候就叫做初禅，你能够这样作意的时候就叫做二禅，他完全不是说你的烦恼到什么境界的时候叫做初禅，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完全不是在描述那个你所证的那个境界，它完全是对于你这个第一地实践出来的相应的程度，相应的程度，那才是应沙般若。所有一切的修行，如果不应沙般若，不相应沙般若，你的修行呢就是着相，一着相就跟般若波罗蜜完全不相随顺。那就是非修行，那就是非修行，你就是着在修相上，就着在修相上，你还是有执着。所以般若，般若是一种我经常称般若学叫做什么修行的管理学。在金刚般若经的照料情况底下，没有一件事情呢逃得过他的法眼。你看到用金刚般若的智慧随便一看，有哪一个可以执着？你片看大般若经，从第一品一直随身读，600卷读下来，你几乎啊，你敢说你在修行？很难啊，很难敢说自己在修行。发觉真的修行的人只有实践，一直不断在实践当中去在道理上能够去照料照料照料照料，越照料心是越谦虚，是这样的相，是这样的相。没有那种我们所谓修行人那种样子，没有那种样子，你要把那种样子要一直打，要一直打，打到真的能够恒顺众生，能够把十大普贤行愿呢做到无功用作意，即一切境界心任运转道当中的一切所有作意都不相妨碍，你才能够去少分的体会什么叫做随缘而能够不变，什么才叫真如流出万法，才不会把这种道理公开脆挪转坡，结果完全没有功德，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反复在学习这个，那么慢慢的真的可以少分的好像有一点体会什么叫做一团一鸡一聚一分，那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怎么样离开文字去得到这一种在事项上理无障碍的修行方式，是这样子的一种体会哈。所以真的要去把你的烦恼哈少花心血在那个上面，对不对？你能够止住自己的烦恼，才能够在这种第一地上了入深密意，入深密意。这个时候呢，你用解深密经的这种修习的态度啊，入金刚经呢，那金刚经的味道，大般若经的味道就不一样啊。各位不妨去听听我讲大般若经从解深密经开始的前跟后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自己感觉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当我开始同时讲解深密经以后的礼拜六的课啊，礼拜六讲大般若经的课，我自己的感受很不同，我觉得我可以去思维的那种宽度跟深度啊真的不太一样啊，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慢慢你真的会发觉它是拿来用的，不是只是拿来理解而已，理解只是随顺，只是开始，你要去相应于道理的一种方便性啊，方便性那是必要通过的过程。好，话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就到第十一科哈，三相门。 下礼拜开始呢，就入也一样很重要的知法知义这个门啊。这门呢，把所有我们在观当中会相应到的道理啊，大概一直不断的要讲到二三四四页为止啊，二三四四页为止啊。从丑时期能色门开始，又重新从头啊，从头做另外一种方式的整理方式。啊，说到底有几种色摩他毗婆舍那能摄几种胜三摩地，啊，就从重新整理。所以法义的部分呢，大概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二三四四页。所以各位呢，把这一段文当作这个礼拜的预习功课，啊，自己去把那个文呢，多读一下。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